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现在为您播出的这个时段呢，是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那礼拜六呢是重播的节目，就是有关于精神健康，过去我跟廖医生在这里主持的精神健康热线我们会重播，因为这个节目的内容对每位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礼拜天呢就是我们重新制作的新的节目，是由我来在这里主持。那听众朋友，如果是你在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个人成长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跟我素琴互动。什么时候可以拨打呢？就是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接听到11:00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有的时候给你带来一些不方便，你在工作，但是有需要的话，我觉得你安排这段时间打电话来跟你互动，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在电台，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这段时间。今天在节目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感受吧。上个礼拜三我在这里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后，在就是回家的路途呢，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周牧师打给我的，他告诉我了一个很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信息。他说我们教会的一位执事呢在上个礼拜三的清晨离开了世界。这个消息对我们的打击是非常非常的大而这个执事他们夫妻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我当时听了之后呢整个人都懵了，然后呢我就心里面很着急很难过。在公司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立刻去到他们家，因为我知道他的妻子受到的冲击跟打击是非常非常的大。也感恩吧，就因为我们是亲密的好朋友，所以他的妻子呢就愿意跟我在一起，我就走在他的身边陪着他。我知道当时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很多的人都来到他家就是楼下希望能够去看一看他，但是他都不接见。很感恩我能够陪着他。所以过去这一个礼拜呢我有时间我就到他们家去，我一有时间就到他们家去陪着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真的是无论是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陪伴有需要的这样的肢体呢？我觉得首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默默的支持，默默的支持，你坐在他的身边，或者是你给他一杯水，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用你的行动表达我在你的身边。而在这个节骨眼里面，我们不要急着告诉他给他一些建议，或者是给他一些想法，这个都不需要。能做的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坐在他的身边给他拥抱，表达你支持他。另外呢也让他能够 表达他的情绪。当时我去看这位执事的妻子的时候，他看到我抱住我就一直痛哭，然后他就讲出来了他内心的感受。他说师母早上到医院去抢救他的丈夫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救一救我的丈夫。但是他又跟我说，如果真的是神救了他的丈夫的话，他的丈夫如果活过来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受苦，因为他有很多的疾病。所以我立刻就告诉他说，你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神会把最好的给我们。让他发表他的情绪，另外可以的话分担他的家务，再就是聆听，聆听，给他安全感，让他知道有人在支持他。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别人帮忙，但是呢，当别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我们也学会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安慰别人，去鼓励别人。
在天父怀中，
不耐烦。忍耐是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之一，反过来，不耐烦是肉体所结的果子，也是一种罪。不耐烦既不能成就大事，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只会令我们心烦意乱，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唯有忍耐到底的，才称得上是耶稣的门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4说，要向众人忍耐。雅各也在雅各书5:11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约翰在启示录也证明这点，当天使提到那些受了敌基督印记的人要受怎样的痛苦后，他转向那些持守真道和诫命的人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我们要趁大试炼还没到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忍耐的功课。第一步是要完全献上自己，耐心等候主的帮助。秘诀就是深信神的帮助绝不会来得太迟。我们若知道每件事，包括令人沮丧的每个挫折，都是神的手在背后掌管着，我们就能在大事小事上学习忍耐，天天把所有的困难、耽误或者烦恼都交给主，坚定相信一切都是出于神。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徐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哎，你好啊，徐姊妹。
嗯，
是很高兴。你说徐姊妹
啊，就是我想做个见证，不是吗？
哦，你要做见证对吗？好
啊。我在好多年前跟你联系过。
嗯，
就是因为我的丈夫以前不是有点不定心嘛。
嗯，
不过这几年吧，感觉神的改变吧，改变化的很大。
谁的改变很大？
就是我的丈夫。
哦，丈夫改变了。
感谢主。我也请师母为我带祷过，不是吗？
是是是。
嗯，蒙神的恩典了。
嗯，徐姊妹啊，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你的电话，他就不知道你丈夫之前，你大概简单的讲一下他的不尽职是什么意思啊？
嗯，就是对家庭不负责任吧。
哦。
嗯，不过家庭里的 他就是他就不管我，
嗯，
不给他吃的感觉。
是，
嗯，挣钱也不养家，孩子也不管。
是，赚钱不养家。
嗯
也不管孩子。
对，对我跟你就别说了。
对你也不好，对吧？
啊，对我也不好。
嗯。哎呀，已经多长了？
嗯、
这种情况已经多长了呢？
啊，大概五六年了吧。
哦，有五六年的时间。
嗯，
是是。那你今天来电话说丈夫改变了，他怎么个改变法？
嗯，简单一点吧。嗯，他现在的家庭吧也有责任心了。
嗯，
而且也知道出去工作。
哦，感谢神呐。
嗯嗯，赚的钱也知道，就是为家庭付出。
是。
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改变呢？
三两年了吧。
哦，有两三年了。
嗯。
哎呀，太感恩了。
嗯，感恩，我也感恩。
嗯嗯嗯。
嗯，就是也感谢师母和本人给我带到。
哎呀，
这里是山。嗯、
是。
是。我也想把这个见证做出来，
那
许多的姊妹
是，
嗯，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丈夫五六年都不尽职、不管教孩子，对你也不好，也不好好工作，但是在这五六年当中，你一直忍耐，一直接受一些辅导，然后神恩待你，借助这个空中辅导帮助你。你愿意忍耐等候，但是在两三年前、
嗯、
你的丈夫就转变了，对吧？
对对。
嗯，你觉得
男子
你觉得他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原因呢？
嗯，我就感觉就是算做工吧，
是神自己工作，对吧？
对对。
嗯嗯，
我感觉我没什么大能力，我感觉就是山寨的。
嗯嗯
嗯，我也是常常的祷告，我也不会不善于表达吧。
是，
我知道。嗯，
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改变？比如说丈夫他不尽职的时候，以前的你跟现在的你有什么不一样啊？
嗯，我感觉我还老那样吧，没什么改变的。
你自己没改变吗？
我自己，嗯，我自己我也感觉不出来。
但是、
嗯，
你有忍耐对吧？
对对，
嗯，
好简单一点，我是忍耐。
你也有继续为他祷告对吗？
嗯，对的。
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嗯、
也就是说。当自己的丈夫不尽职的时候呢，不是批评指责跟放弃，而是愿意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过去你常常打电话来，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有问题，我们不会处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寻求帮助。但是你不一样啊。对不对？
嗯
嗯，
我也决心只会帮助我。
嗯，感谢神吧，
嗯、
感谢神。
嗯，真的，我真的感恩。
嗯，丈夫现在在外面打工吗？
啊，是的。
嗯，那当你的丈夫有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你对他有什么表现呢、
啊？啊，我也是，偶尔吧也会鼓励他。
偶尔也会鼓励他。
嗯，
听了空中辅导跟我互动了之后，现在学会了跟他，就是鼓励他，对吗？
你差点。对。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需要鼓励的。可能你丈夫本身呢，他不是一个不尽职的丈夫，只是他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他成长的背景，他不懂得自己在这个婚姻家庭里面应尽的责任跟本分吧。所以徐姊妹，其实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要学的功课。今天你的丈夫改变了，那我觉得这是神奇妙的恩典，真的是，因为改变一个人不是我们人能做到的，对吧？只有神能做到。那现在呢，我觉得你也要学习，学习什么呢？你说偶尔会鼓励他，那我觉得你要常常鼓励他。
好。
嗯，
我在这个功课，我对这个鼓励你也是不会吧，多的不够。
我觉得我们都要学，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所以只要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我相信神会给你这个勇气，给你智慧，知道怎么去鼓励。为什么让你学会鼓励呢？因为当你鼓励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就被肯定，对不对？他就有尊严。当他有了这个尊严，他就知道他要好好的尽职。你们两个的关系好起来的时候，受益的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对。
对吧？
是。
对啊。孩子呢，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最大的需求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哪怕有的时候我们不善于表达，不会说你很漂亮，你很英俊，我爱你，不会说这些话，这些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看到丈夫做得好，或者是妻子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就说，哇，你做得很棒，我给你一个大拇指赞。这本身简单的一句话已经给他了一个很好的肯定。那孩子看在眼里的时候，孩子也会得到帮助。而你学会鼓励的时候呢，你也会开始看到孩子的优点，那你也开始就会鼓励孩子了。对吧？
是。
对。
对
呀，那这个整个家庭的氛围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对，我感觉比以前好多了，真是好多了。
你孩子多大了？
二十了。
哦，
二十了。
就一个孩子吗？
一个。
是闺女还是儿子啊？
姑娘。
闺娘啊，我觉得闺娘，妈妈跟闺娘可以有很多话说。还有，我也鼓励你多跟孩子就是谈心，关心他。因为他这个年龄也是。挺迷茫的年龄啊，对吧？
对。
跟闺娘的关系好吗？
不错，还行。
还行啊。
挺好的。
那你也跟你的闺娘面前就是夸一夸你的丈夫，你说你说闺娘啊，你看过去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你爸爸也不尽责，但是现在你看到了吗？爸爸的改变。这个呢，就是因为我没有放弃忍耐，继续为你爸爸祷告。当你这样跟他分享的时候，有形无形的，你就把你的信仰告诉了你的女儿。
对。
对吧？
对
呀，这个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
感谢神啊。
真的，我真的很感恩。感恩什么？
不用感谢我，要感谢神。
真的。我跟师母也通过好多年前了，通过一次电话。再就是偶尔发短信。给师母。
是。对。
我感觉师母对我的鼓励也是挺大的。
感谢主吧，我觉得我们需要互相的陪伴，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带导。那 我自己呢常常觉得打电话进来的这些弟兄姊妹呢都有一颗愿意寻求成长的心，所以你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你觉得你真的是很苦的时候，你不是放弃，你也不是埋怨，而是寻求帮助，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定死了。
对呀、啊。为你感恩，也为你的丈夫感谢神。记住，徐姊妹，多鼓励你的丈夫，多也多鼓励你的女儿，让她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你自己呢，也因为信主的缘故，性格可以越来越活泼的。
我回去的生
了。好、太好了，太感恩了。
也请圣母为我丈夫和女儿祷告，他们好好的坚持主的道，也能给能信下去。
是那个丈夫信耶稣了吗？
还没有。
女儿呢？
女儿平时跟他说，他说信。
不
过现在这个社会吧，有些事我觉得他也是就是跟着社会走。
是的，一定会。
妈妈还了解。
对，一定会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但是我刚才也跟你说了，当你把你自己这个跟丈夫的这个见证讲出来的本身，就让女儿就是深深的体会到，妈妈因为有信仰的缘故，坚守这个家庭，继续的为自己的丈夫祷告，所以今天她看到爸爸的改变。所以这个本身呢也会让他知道信仰是多么的宝贵。所以我觉得首先为你的丈夫能够早日的信主祷告，第二呢就是希望你的女儿在你的陪伴之下能够好好的认识耶稣基督，重要的是她这个年龄要回到圣经里面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跟这个价值观，圣经里面的价值观，不然的话像你所说的被这个社会就会受影响了。好啊，为你感谢神。是，那有机会的话你也带我们问候你的丈夫好吗？
好的师母。
徐姊妹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打电话来好吗？
好的师母。
好的，那
谢谢了。
我们就讲到这哈。
好的师母。
好，再见。
再见。
高考快到了，压力把你压得喘不过气吗？面对学业和前途，你感到彷徨无奈吗？你不孤单，因为天父一直就在你的身边。向天父祈祷，把你的重担全都交托给他吧。愿你在高考中深深经历神真实的安慰，奇妙的带领。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崔弟兄你好吗？
你好，能听见吗？周师
傅。能听到。崔弟兄，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对吗？
对，是的。
很欢迎你来电话。崔弟兄，你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好的，就是我是一个大学生，然后现在是今年是在读大三，然后目前就是面临着一个考研的一个专业的选择。然后就很迷茫，因为我高考的时候是被调剂到了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专业，就是然后所以说考研的时候我想选择一个自己可能更喜欢的专业，但是我就不知道自己该选择哪一个。
你目前大学你是读哪一科啊？
大学是读遥感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
是做什么的我不太清楚。
就是做卫星的。卫星。
做卫星的科技的。
对。
那这个是你不太 特别喜欢的一个科目。那面临考研的时候，你想读哪一科啊？
嗯，就是目前我读这个专业，它的就业形势不太好，然后我就想选择一个可能就业比较好的一个专业。
嗯，比如说呢，你心里面有没有个底呀？
我心里面就是想要往那就是电子信息那方面去考。
那你在电子方面这一方面也是有兴趣，对不对？
也是有一点个人兴趣。
那这个你有没有跟你们学校的老师咨询一下他们的意见？比如说老师认识你，你读了三年的大学，那你跟老师互动有没有咨询过他们的看法？
我咨询过他们的看法，但是大部分老师还是觉得我们这个专业还可以。但是我听我们的学长还有他们考上的研究生的学长说，这个专业不是特别好就业，就老师跟我们学长那个说法是不太相符的。
老师说挺好的，但是过来的学长们他们却觉得不太好。
是的，然后我就有点不知道该听谁的。
明白。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看你自己个人的喜好，因为当然了，大学毕业或者是研究生毕业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就是职场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的选择的职场只是为了赚钱，而你没有任何的负担跟这个责任感的话，我觉得长久这样的去工作对你是非常非常辛苦，所以你要自己的好好去衡量一下。哪怕你现在读的科目或者是将来选的科目就业的机会不是那么热门，但是你却在这一方面很有负担的话，你就会走出你自己的那条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所以我也想听听你自己的看法。
我一直觉得我就一直不太坚定，就是别人可能说一下哪个好，我就觉得就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然后就会改变我的想法。然后就因为我不太坚定，所以说就一直我从去年的年底到现在一直没有定下来到底要考哪个专业，就感觉自己一直在摇摆。然后我也有在祷告，但是感觉好像神没有说把他的那种想法特别坚定的放在我心里。
神不会把一个坚定的想法放在你的心里，因为这个是你自己要做的决定嘛，对不对？只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让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神不会告诉你说你要读什么科目，或者是你要读哪一个学校，神当然不会这样跟我们说。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困境当中呢，求神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在哪一个科目上面最有负担。哪怕今天出了社会赚的钱不多，但是你在那个工作上觉得很有意义，而且呢你很享受那个工作，那个就是你今天要走的路了。所以我觉得我听你这样说的话，崔弟兄，可能你的耳根子比较软呐，对不对？
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要学的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先要操练自己，就是让自己学会判断，有一个哪怕自己的判断可能不正确，但是最起码你有一个很清楚的自己的看法。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自己的看法的话，你就会随着人家所说的摇来摇去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电台有很多的节目，对不对？
对。
当我接受了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思考我怎么制作这个空中辅导。我不会让神告诉我说，神啊，你要告诉我怎么做。 我不会的，我是让神帮助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让我有智慧的看到这个听众的需要，那神就开我的心窍，因为我是非常关心婚姻家庭的，那我看到听众的婚姻家庭，就是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误区，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在婚姻家庭上面受苦啊，婚姻不幸福，夫妻之间的关系破裂，亲子教育的问题越来越恶劣，所以神把这个负担给了我，那我就借着这个节目走出了一条路，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夫妻关系和亲子教育，还有个人的灵命长进。当我这样坚定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不用怕，不用怕有没有人听，你很清楚你的方向、你的目标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会走出你自己的那条路来，明白吗？
明白，明白。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你先不用想读什么科目，面临这个要考研的问题，现在目前你用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先磨练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性格，因为你这个性格如果是不好好的去磨练，你将来无论是你考的多么热门的这个科目，你读完了，你到社会里面找到工作了，但是呢人家再讲两句话，你的心又软了，你又会左右不摆了，对吧？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核心问题先去处理，处理好了你的核心问题，你再去看你怎么样面临考研，那你就很清楚你要怎么走下去了。
是的，是的。
就是一步一步来，而不是一下子跳到第三步，先去看我要学哪一个科目。这样的话，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你无论读哪一个科目，将来还是摇摆不动的。
是的，是的。
为你祷告，希望神帮助你。就是你先要，因为我觉得意志力要坚强，哪怕今天我可能选了一个科目是冷门的，但是你很清楚你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能够帮助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只要你能够帮助，你觉得有意义，你这样继续的走下去的时候呢，神不会亏待你的。
是的，是的。
你之前没有听过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对吧？
啊，我之前听过，就是我妈妈给我发过几期，我听过几期，但是没有就是长期的听。
哦，没事没事。啊，你说你刚才问我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一直比较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就是和一个组内的一个姊妹，我们俩就是谈恋爱，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就是分手了。然后就是在这三四个月到现在吧，就是有时候会感觉自己陷入到一种特别难过的情绪里边，然后就一整天都就郁郁寡欢的感觉，然后觉得这个状态也就这样的状态也不适合去学习，然后目前我又在复习这个里边，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就是很难，就是一边情绪不好，另一边还要去坚持学习。就我不知道怎样能让自己的情绪能够变得能够乐观一点。
那个崔弟兄啊，你跟他谈恋爱大概有两年到三年对吧？
快两年的时间。
好，那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分手的原因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他觉得我们两个性格不太合适，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性格上有问题，就是我不太会去照顾他的情绪，然后性格不合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我们两个未来就是不会在一个城市。
是是。 我觉得呢，如果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看到这样的问题，而两个人又能够和平的分手，这个是一件好事儿来的，你明白吗？
嗯，
当然了，目前谈恋爱你们两个人要做一个分手的决定是很痛苦的，因为大家都彼此投入了一些情感在里面，对不对？
是的，是的，
是的，是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就是抚平心情，所以你心情不好，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你要接纳，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再去看的时候呢，你也要感恩，因为你们两个人就是我觉得蛮成熟的，就是觉得看到有问题不是吵闹，也不是一直这样拖拖拉拉的，而是能够立即的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因为你还年轻，而对方女孩子也是年轻，所以将来还有很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你要告诉你自己，因为你的性格可能比较柔柔寡断，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说对你来说这件事情是痛苦的、苦难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很难熬过去。但是当你熬过去的时候，经历过这段情感的分开，而你会在以后跟异性互动上面会更成熟，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嗯，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学走路的时候，他一定是多次的跌倒，但是他跌倒站起来重新再走的时候会越走越好，对吧？
对，是的。
所以呢，你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钻牛角尖的看的比较狭窄，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一点去看的时候，一年后两年后，可能你回过到头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感谢神，那个时候虽然谈过恋爱，但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自己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了，而你在这一方面学会了不断的去成长，而下一段谈恋爱的过程你可能比现在就好很多了，对吧？
是的，是的。
嗯，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情绪会搅扰你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就是把那个不好的情绪压抑下去，你就告诉自己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过去两年的情感你们会不舒服，但是呢现在心情不好，我要找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呢？你想想看，出去走一走呢，还是找人谈一谈呢，还是出去做个运动呢？有很多方法调整的，等你调整好，然后你再告诉自己明天会比今天更好，那你自己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再好好的温习功课，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
嗯嗯，你还年轻，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不着急，也不要因此而沮丧，也不要因此而觉得自己好像是哎呀失恋过了，曾经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都大不了，都不是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怎么样借助不同的事情让你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外呢靠着神能够继续的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成为一个无论在哪里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好吗？
好的，好的。
嗯嗯，为你祷告。那你过一两个月以后，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的来电话，好吗？
好的，好的。
好，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继续的为你守望跟祷告。
好的，好的。
好，好，再见。
嗯，再见，再见。
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记忆。
为您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是《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前面我们已经听了两位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现在我们就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垂听徐姊妹的祷告，感谢你改变姐妹对丈夫的态度，孩子深深的相信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 也因为姐妹的好见证而感化了她的丈夫，使天父你柔软了她丈夫的心，让她愿意为家庭负责任。主啊，求你继续的引导他们夫妻，让他们有智慧有力量，让这一份改变一天心思一天，在家里面能够做好丈夫跟妻子的本分，用爱心跟耐心来经营这个家庭，互相的扶持，互相的理解，建立一个充满爱和和平的家庭。愿主你也拣选徐姊妹的丈夫，让他早日的能够归向主，在主里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也把他的女儿的信仰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也让女儿看到爸爸妈妈的改变，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同样的把崔弟兄交在主你的手中，崔弟兄在读研选科上面的迷茫跟焦虑，天父你是知道的，求主你帮助他，赐给他懂得把这一些的难处带到主你的面前，让他在你里面有一个安静的心，挪去他心中的烦躁，帮助他能够专注在你的呼召上面，不去看别人的进度如何，更明白神你为他预备的道路，赐给他聪明智慧，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选最好的那个科目来规划读书的计划，有分辨的心，不盲目的听从他人的言语，而能够继续的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更为着弟兄因为性格不合的缘故跟女友分手，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主啊，就求你看顾弟兄内心的软弱，挪去他心中的沉重的悲伤，让你的爱来包裹他破碎的心，也帮助他看到现在的分开是为了避免双方将来承受更大更大的折磨。求主你帮助弟兄能够放下这段关系上面的执着，有勇气来接受现实，让主你亲自医治弟兄情感上面的创伤。我们这样的恭敬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师母好，有时候觉得事工好忙啊，我们有个舞蹈班，基本上天天晚上都要跳舞。感谢主，新来的这些姐妹很爱跳舞，可以吸引很多人归主。她们有这样的信心，我很高兴，因为我每天晚上都要去陪家里的3岁女儿，有时真的是很忙，但是为了兼顾她们，我又不得不去参加舞蹈班，有时忙得看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也和他们交通过，查经和生命内在的成长才是更重要的，但是呢，姊妹们也不是很同意，喜悦人还是喜悦神呢？所以呢，我们交通之后定为周一周二晚上跳舞，周四查经，周日晚上聚会。你觉得我们这样的时间安排可以吗？我也想把他们生命带动起来，锻炼他们的祷告，慢慢能够带教会。毕竟农村教会需要的是更多年轻人来接班呢。尽管累，但是我心却喜乐。师母，请问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你坚持在跳舞班里有查经交通，这是正确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他们跳得怎么好，若生命没有成长，只会成为别人的拦阻，而不是祝福。 从那位犯罪的姐妹身上，相信你是明白生命的重要，能够互相的守望，有足减少罪恶的发生。因你的工作忙，又要照顾幼小的女儿和家庭，教会的侍奉一定有压力，这是给你的调整的一个讯号。目前或许你还可以应付，但是要留意培育新的领导者，这个呢可以减轻你的担子。侍奉是一件好事，是应当的，但是要有智慧。而且你要知道，家庭工作也是侍奉的一种，与在教会的侍奉是没有大的分别。希望神看见你的忠心，我们也会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和那位姐妹。喂，杜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师母，薛老师，你好，你们主内平安，上帝祝福你们。
好，谢谢，谢谢。
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很开心。
是，
是的，是的，感谢主，感谢主，上帝纪念祝福你们。师母，真的，我在这里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是在8岁的时间开始收听香港良友电台。但是那时间真的我很感恩，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感恩，是你的带领吧。因为那时间我父母的脾气比较坏，我说一点话外话，就是我个人的见证。
是，
因为父母爱打我们，我是家中老大，兄妹5人，我是老大，8岁都开始做饭，但是如果晚的话，回去母亲都打。
嗯，
但是我父亲也爱听收音机，那时间收音机非常珍贵，我父亲爱听戏。
嗯，
我母亲打我是在头一天的时间，我到了一盒那个冷药。我放在那个盒子里，我说如果有下一次你要再打我，我都也不做你的孩子了，也不给你做饭了。我就这样想，我想别人的孩子肯定在父母跟前，父母看为很宝贵的。
对，
但是在第二天我做饭的时间，你知道吗，卓师母，我突然打开收音机，我不小心扭到了那个香港良友电台，那是收音机。
嗯嗯，
当时听到你说的一句话，做孩子的应该体谅父母，父母打你因为他们压力大。那时间你这句话在我心中好像就是跟那个锁一样的，一下子把它打开了。
嗯，
我当时我还在厨房做饭，因为那时间我都跑到那个厕所里去，那时间农村有那个厕所是土墙，我把那个盒子那个冷药我拿出来给他砸了。
嗯，
从此以后再没有那个想法，就是说父母打我大再狠，我也不会说我自己再喝点冷药或者什么的想到自杀，没有那个想法了。
是啊，感谢神啊。
对对对，我从那时间开始，我真的非常感恩。从那天开始，最后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还有我们兄妹5人，基本上都是每天都在听这个良友电台的这个节目。
嗯嗯嗯，所以他们现在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吗？
现在母亲已经走了，在走之前，还有我父亲走之前，父亲说跟我妈说，他们两个人一个人买了一部收音机，整天都在听，天天都是听。在父亲走那一年，好像是在今年走已经是9年了吧，走之前9年了。
嗯，
那天他走之前，他就说了一句话，他我跟我妈说，他说旧收音机啊，比新收音机听良友电台听得轻。但是我父亲走得很平安，就是晚上吃晚饭吃了两碗饭，吃完之后自己洗了碗。我妈上趟厕所进去，我父亲就走了。走的时间是，就在我妈上厕所之间，他也说了这句话，就是说旧收音机比新收音机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听得清楚。
是是是是，所以
很感恩，很感恩。然后我兄妹几人，我们兄妹5人带着孩子，这老老少少都相信上帝，但是每个人都离不了香港电台，香港良友电台的节目。
嗯嗯，感谢神，所以你们全家人都听我们的广播，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现在也感谢主神的恩典。这个因为我母亲也走了，母亲在3年前走的，2015年走的，也是肠道发现是那个直肠癌，把那个瘤子取出来不到100天的时间走了，这是一个见证。今天有机会啊，我多说两句。 就是说他在做手术到走的时间是5月6号到8月7号，走到这中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嗯嗯，
基本上他是没叫一声疼，真是感谢主，经常在祷告。有些的话就是他在自己不是太狠的话，他就还是听良友电台的节目。
是
是是是，听你这么说的话，神真的是很顾念他们。你的爸爸离世也是那么潇洒，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因为我们说老人家哈，不要说老人家，我们年纪大的人最大的一个期望就是当我们有一天真的是要离世的时候能够潇洒一点的离开，
嗯嗯，
没有任何的疼痛，对不对？这是福气啊，这是福气。所以你父母亲都很有福气啊。
是是是，感恩，真的感恩。
对啊，感谢神，你今天不来电话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么美好的见证。对，
但是我今天就是我刚才就是说嘛，我说的多一点，就是说我个人的见证。因为这么多年，我之前给你写过信，也发过短信，我不知道你收到没有。然后那时间为孩子、为我的女儿、为我的儿子、为我的丈夫都发过短信，但是我也没收到回信。有些人很可能那天在家，这个收音机的信号不太好，有些人也许是忙的时间没听到。但是现在我也非常感恩，2015年、2013年的时间，孩子，我们的儿子李登阳，他也非常听话，孩子也非常孝顺。在这里他买了房，现在方便了，就是每天我都听这个，用手机，他给我下载了香港良友电台所有的节目，都在我手机上，我听到非常方便。
真的是感谢神。对啊，在微信里面听我们的节目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对对对，我还利用这个方式，就是孩子给我下载的这个方式，我把我朋友圈的所有的朋友圈，我基本上每一天我都把这个良友电台的这个节目，腾讯频道或者是下载的这个节目，我都发给我的朋友们。
真的是感谢主，因为你看到神在你家里面的祝福，你也透过这祝福去祝福你身边的朋友圈的人，我觉得这是美好的见证。
你今天来，
感谢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上帝，今天你们这些仆人老师们，真的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周师母在当年我8岁的时间，那时间还跟不到案板，我就刚垫个小凳子，我做饭的时间，我基本上从那听之后，我每天听你的节目。
是，感谢神，求神真的是能够继续的看顾你们，也保守你们。真的是要为这位肚子妹感恩，因为神的缘故啊，神使用我们良友电台，他放下了这个自杀的念头啊。更感恩的是全家都能够认识主，这么美好的见证，我相信一定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尾声，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自己个人在信仰上面也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的话，鼓励你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你有难处你可以来电话，你有见证你更应该来电话，把你的见证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让神的名得荣耀。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记住，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1点，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不方便的听众朋友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你的电邮、你的短信，我都会看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